习近平痛苦的表情热爆了海外， APEC 峰会出了什么意外？郑丽文惹祸，欧洲驻台机构不再同国民党中央来往。美军部署巴丹群岛，中共想封住台湾的美梦破灭。川普警告尼日利亚，美军将会出击。法国惊天劫案新进展，警方说小谋贼作案。越南遭遇创纪录的暴雨，至少35人罹难。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两岸新闻。政论人士陈破空在直播中说， APEC 峰会再出现了意外，习近平缺席一场演讲，这个可能有三大原因。陈破空介绍说，主办方安排习近平两场演讲，一个是在10月31日上午的领袖会议演讲，另一个是同一日晏午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习近平出席了第一场，但缺席第二场，只是以书面形式发布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陈柏空说，第二场工商领导人峰会有很多企业界人士出席，规模更加大，习本来应该出席，他临时改为书面发言，大家都在问出了什么状况。这个令人联想到2023年南非峰会上突然改由商务部长王文涛代表习近平宣读发言稿。习近平一整日都没有在南非峰会露面。原来在同一日，在中国已经退休的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到甘肃考察，甘肃省委书记、省长都陪同。陈柏空认为，习近平中断一日在南非的活动，就是同国内亲信密谋布局对付李克强。那这次习近平在南韩碰到什么问题呢？陈柏空分析说，一个可能是习近平有些怯场。他这次从到南韩第一日见川普的时候就表现得紧张，没有信心。第二个可能是习近平身体出了状况。他这次在南韩同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刚谈了两分钟，习近平就提出要上厕所。这么重要的峰会，习近平居然出这种洋相，表现太过反常，不排除习近平的身体出了问题。第三，可能是习近平因为海南民变的事情搞得很烦。海南琼中就在10月31日当日爆发近年来罕见的大规模群体抗争，当地农民和国企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在土地归属问题上出现争议。争议过程中，农民怀疑海胶集团趁着凌晨偷偷地斩了农民千几棵槟榔树，所以几百个农民包围了海胶集团大楼，高嗌着打倒土匪窝，老百姓要生活，对着公司大楼掟石头，整翻晒周围的车，拆毁了公司的招牌。深夜抗议的现场一度传出了枪声，有消息说这件事令到习近平震怒，下令控制影响。讲到陈柏空提出的第二个异常原因，习近平身体出了问题，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南韩总统李在明11月1号设宴款待习近平，饮宴的时候上了南韩传统的米酒马格利酒，马格利酒亦是南韩的米酒，白色，酒味酸甜，酒精度 6-8% 之间。现场影片可以看到，习近平饮一啖之后痛苦到紧皱眉头，眯埋双眼，这一幕被南韩媒体广传，有人嘲笑说他不适应马格利酒，亦有人提出是不是习近平身体有了问题。习近平在 APEC 峰会的活动是四中全会之后他第一次公开露面，这次露面最引人关注的是他彻底对川普妥协，特别是白宫一号公布美中贸易协议清单，显示中方做出了10项承诺，美国4项承诺，中方的让步比早前中共官宣的内容要多很多。除了买美国黄豆之外，还取消了从3月贸易战以来所有对美国的关税，承诺停止向美国运送某种指定化学品，接受荷兰接管安世公司等。时事评论员江心哲形容，从白宫公布的协议来看，北京的让步达到丧权辱国的程度。 梳理一下中共对美政策的路线。在10月9号，习近平还在主动对美国发起进攻，宣布限制稀土出口。到了10月30号，川集会上，习近平彻底让步，中间就是隔了一个中共四中全会。江心哲认为，习近平对美国的态度究竟是主动变软，亦或是被迫变软？应该是被迫的可能性比较大，可能习想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就没必要在10月9号限制稀土。习打稀土牌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需要坚持一段时间，至少要几个月，稀土禁运才能够给西方的企业带来实际的打击，这张牌才能够起作用。现在稀土这张牌只是打了两个多礼拜就收回来，这个应该不是习近平的本意，而是他受到了党内的压力。由此可以看得出习近平权力不稳。
相信很多荧幕前的观众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抹不开，特别干特别累。如果是这样，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大家就要仔细地听一下了。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给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决明子能够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缓解眼睛的干涩，再加上花青素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能够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了这种综合的营养方案的产品。如果你都有长期眼睛的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官网上了解下这一款新产品。
台湾国民党新任主席郑丽文日前受访的时候宣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是独裁者，俄乌战争应该部分归咎于北约东扩和乌克兰。11月2号传出消息说，郑丽文的言论越过了欧洲友邦的红线，多个欧洲国家驻台机构封杀国民党中央。据今日新闻 Now News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多个欧洲国家驻台机构表态不再同国民党中央互动，未来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只会同立法院国防以及外交委员会的蓝委及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保持联系。有国民党党内人士证实这个消息，并且说他们曾经建议郑丽文及其团队修正有关俄乌战争的论述，但很遗憾郑丽文没有采纳。统战语言心理学研究者赖寇蒂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郑丽文这样说等于轻易在一场访问中宣告很多国际关系、外交路线转向，想想真的会令到很多蓝管高层都很焦虑。赖寇蒂认为，郑丽文为普京辩护，可能是希望在深蓝阵营中巩固反美和亲中俄的立场。不过，这个竟然是以牺牲整个国民党在国际社会的剩余信誉为代价。为了防止中共包围并且孤立台湾，美军近年来加强菲律宾北端巴丹群岛的防务，部署军队和反舰导弹系统。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菲联军可以封锁巴士海峡，阻止共军舰队突入西太平洋。据路透社报道，巴丹群岛距离台湾仅是大约150公里，介于南海和太平洋之间，被视为第一岛链的重要节点。自2023年以来，美军多次在当地举行军事演练，并且部署射程超过300公里的地对舰导弹系统，多次模拟封锁巴士海峡的战况情景。前菲律宾海军副司令翁罗梅直白地说，只要中共无法掌控巴士海峡，就没办法掌控台海战事。前菲律宾参谋总长包蒂斯塔亦指出，如果不能够控制住菲律宾北部，中国几乎不可能成功入侵台湾。美菲两国军事合作近年来显著升温，美军驻扎规模亦都比以前显著扩张。菲律宾国防部表示，若果台海战争爆发，菲律宾无法置身事外， 并正制定新疏散计划，以便在战时撤离大约20万名在台湾的菲律宾人。中共挑衅亦在加强，船舰频繁地穿越巴士海峡和南海，当地民众的战争焦虑已经逐渐升温。巴丹群岛居民近年来多次抢购粮食和生活物资，以防突发战事。当地官员亦坦言地说，巴丹不愿意成为战场，但必须做好准备。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一号警告，若果尼日利亚不能够制止对基督徒的暴力，他已经要求战争部准备军事行动，并且立即停止对尼日利亚的所有援助。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将立即停止对尼日利亚的所有援助。他并且警告尼日利亚政府必须快速行动。他说，如果我们攻击将快速猛烈。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石油产量最高的国家。川普指出，如果美国派军，将全副武装、真枪实弹。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亦都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声明说，战争部正准备行动，如果尼日利亚政府不保护基督徒，我们将消灭那些对基督徒犯下罪行的伊斯兰分子。美国已经将尼日利亚重新列入特别关注国家名单，指称该国侵犯宗教自由。名单上的其他国家包括中共国、缅甸、北韩、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在川普发文警告之前，尼日利亚总统提鲁布一号驳斥了指控，表示尼日利亚为保护宗教自由而努力。尼日利亚外交部则在声明中表示，将继续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并希望华盛顿继续作为密切盟友。美国在西非的军事部署自去年大幅缩减，非洲最大美军基地位于东非的吉布地，驻扎在那里超过5000名美军。法国罗浮宫博物馆上个月发生劫案，价值 1.02 亿美元的珠宝被盗窃。巴黎控方11月2号宣布，再有两个人被起诉，被告增加到4个人。较早前被捕的两名男子已经被起诉，官员称他们部分承认参与劫案。最新再有两个人被起诉，一名37岁的男子被控有组织盗窃，另一名38岁女子则涉嫌共谋。两个人都否认涉案，并且被羁押候审。法国媒体报道，这名女子来自巴黎北郊的拉富尔纳夫，那个地方是当地治安及贫困问题严重的区域，现在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法国警方还未找回任何被盗的珠宝。劫案是由4名男子完成，巴黎检察官2号表示，并不是专业有组织犯罪，而是一群来自巴黎北郊的小谋贼惯犯。警方说，现在4名疑犯里面有3名已经落网，但珠宝仍下落不明，在逃的一名疑犯可能是这一宗劫案的策划者。越南灾害与堤坝管理局11月2号表示，越南中南部遭遇到创纪录的暴雨，过去一个礼拜已经有至少35人遇难，16,500 户房屋被水浸，超过40,000只家禽家畜被洪水冲走，超过5,300公顷农地被淹没。综合媒体报道，越南沿海多省连日暴雨，24小时内最大降雨量达到创纪录的 1.7 米。成天顺化省、岘港、临潼省和广治省都有人罹难。在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岘港市回安古镇，河水水位达到60年来的最高，整个镇被浸了，水深齐腰，民众要坐木船外出。11月2号虽然洪水退了，但仍然持续降雨，整条街都是泥浆，到处都是垃圾。顺化市亦都被浸，水深到胸部，救难人员孭住民众撤离。43岁的回安居民阮文昌接受法新社访问的时候说，大家都惊魂未定，人们虽然做好了防洪准备，但没想到水位会这么高，很多家庭都未能够及时做好准备， 导致财物受损，面对惨重损失，每个人都好无助。越南通常每年受到10个台风或者是热带风暴直接或者间接的侵袭，但今年到而家已经遭遇12次。根据政府统计，经济损失超过6亿美元。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